中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铁木已继位，元世祖忽必烈出兵灭宋，成为历史上第一位统一中国的边疆民族君主。元世祖在位期间正是元朝开创期，当时的政治阶层奋发有为，国力鼎盛。忽必烈借助汉人儒生，实行以汉法治理汉人政策，稳定了中原，而且吸收了辽金两朝和西域诸国的统治经验，建立了稳固的官僚架构。元世祖本人的威望足以驾驭群臣，中原的汉人和南宋遗民虽然被异族统治，但是涉于蒙古骑兵的威势，不敢随便反抗，因此元朝的统治基础是相当稳固的。元世祖在位期间对元朝威胁最大的，可以说是以海都为首的西北诸王。在海都领导之下，窝阔台和察合台的后人联合一致，割据中亚地区，抗拒忽必烈，声势非常浩大。忽必烈不想令到元朝陷入长期的分裂混战之中，所以尽量避免和海都他们开战，只是采取守势，防范海都等人侵入漠北蒙古发源地和河西走廊。忽必烈最初派王子南木合和丞相安童镇守漠北的都城和林，但是南木合和安童在阿力麻里监督兵马的时候被海都俘虏，十几年之后才得到释放。南木合、安童被俘之后，忽必烈改派大将白颜镇守和林。白颜是灭宋的主帅，有丰富的军事经验。他由至元十四年夏天到至元三十年夏天，以丞相官衔在和林指挥漠北的兵马十六年。至元三十年六月，元世祖召白颜回朝出任枢密使，改派皇孙铁木尔镇守和林。铁木尔是太子真金的第三仔。在这里我们交代一下元世祖忽必烈的子孙情况。相传忽必烈有四十几个仔，其中史书上有记载的有十一个，包括真金、王哥辣、南木合、奥鲁赤、脱宽、铁灭赤等等。真金是察必皇后所生的嫡长子。元世祖在至元十年二月仿效汉人制度，册立真金做皇太子，后来又任命他做中书令，协助自己处理朝政。这种做法是违反了蒙古人克汗继任人由诸王推选的习惯，曾经引起一些漠北和西北诸王的不满，例如蒙哥克汗的仔色里吉就因此投靠海都。不过反对的声音很快就平息了。至元二十二年十二月，太子真金病死了，忽必烈没有再册立新太子。真金的王妃阔阔真有三个仔，就是金麻辣、答辣麻八辣和铁木尔。当时察必皇后已经死了，忽必烈立了宏吉辣氏的南必做新皇后。南必皇后有一个仔叫做铁灭赤，不过年纪比较小。南必皇后喜欢干预朝政，忽必烈年老体弱，晚年甚少接见公卿大臣，诏书奏疏都由南必皇后传达，更加令到南必皇后有机会掌握朝政。皇后在朝中培植了一批心腹官员， 这些人多数是擅长理财的西域人，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。当时的丞相是蒙古元老大臣元泽。元泽为人谨慎怕事，不敢同南必皇后争持。几年之后，真金太子的仔都已经长大。至元27年，皇孙金麻辣奉命镇守云南。29年，调去上都开平府。另外，至元28年，皇孙达辣麻巴辣奉命镇守怀州，第二年病死了，留低3个年幼的孤儿，就是海山、爱玉黎拔力八达、阿木哥。还有至元30年，皇孙铁木耳奉命代替白颜镇守和林，辅助铁木耳的是御史大夫玉色铁木耳。玉色铁木耳有些史书称他做月老那颜。太子真金的后人都被排挤离开大都。至元30年夏天，铁木耳和玉色铁木耳由大都北上和林，经过大同府，遇到回朝途中的白颜。
皇孙殿下，多年不见，殿下已经长大成人，而且奉旨出镇和林，微臣真是快慰啊！
白颜丞相，你镇守和林10多年，熟悉漠北的情况，我要向你请教就
真。岂敢岂敢！
白颜丞相，这10年来，圣上年老多病，近来已经好少接见大臣。皇后独揽大权，在朝中培植亲信，排挤旧人，安置了故太子的子孙去远方，我们怎可以不细心照顾呢？
是月老那颜，你说得对，故太子视我们为亲兄弟，我们怎可以忘记？漠北的将士都是大蒙古的忠勇子弟，他们一定会效忠黑汗和太子的子孙。
啊，这实在太好了。
白颜丞相，我还年轻，不懂得怎样令军心归附，请丞相指教。
好，皇孙殿下聪明过人，一定会令将士敬佩。以微臣愚见，殿下统领兵马，务必戒酒戒食，时常留意将士的情况，必须纪律严明，有功必赏，有罪必罚，处事公正无私。军中的旧制切忌随意更改，这样军中将士必定会敬服殿下，甘心为殿下效命的。
领教领教。
白颜丞相，圣上老了，京城随时都会有变故，你回朝之后要加倍留心啊。
我知道，
朝中的重臣只有平章政事不忽目，因为懂得医术，能够经常入宫面圣。不忽目是我的好朋友，如果有什么事可以跟他商量一下。
不忽目
是
好。
禀皇孙殿下，大都有紧急公文送到。
系咩事呢？
殿下，圣上病危呀！
吓，祖父病危？
系，诸物是白银，恐怕万一圣上有不测，形势有变，所以召我返回大都应变。
啊，元老那言，你要返去大都？
冇错，圣上病危，储位未定，情势危急，如果唔早作准备，帝位就会落入他人之手。
作好准备？
冇错，必要时要动用兵马。殿下，万一圣上驾崩，殿下就要立即领兵去上都，同金麻辣大王会合。
微臣枢密使白颜叩见皇后陛下。
微臣中书右丞相元泽叩见皇后陛下。
圣上不幸驾崩，请皇后陛下节哀顺变。
元泽、白颜，圣上老了，离开我哋系无可避免嘅啦。你哋两位都系朝廷嘅执政，又系大蒙古嘅元老重臣，你哋一定要为国事尽力噶。
臣等知道，
请问皇后陛下有何指示呢？
我哋大蒙古嘅习惯，黑汗驾崩之后，应该由皇后监国，直至喺诸王大会里边推选出新嘅黑汗为止。
皇后陛下打算暂时摄政？
冇错，所有军国大事未得我准许，不得施行。元泽丞相，你立即派人去钦察同埋波斯，召集述职大王嘅后人同埋沃列兀大王嘅后人嚟大都，商议推选新黑汗啦。
微臣遵旨。
皇后陛下，钦察同埋波斯，距离大都几万里，而且钦察同埋波斯诸王已经甚少过问朝廷嘅政务。皇后陛下召集佢哋嚟大都，佢哋未必愿意长途跋涉嘅噃。微臣恐怕必须等待四五年，然后可以举行忽列而台大会。但系今日嘅情势，实在唔可以虚言帝位啊！
咁，
海都同埋窝阔台、察合台嘅后人会乘机入侵，争夺帝位。
系啊，系啊。
咁白颜枢密，你认为应该点做呢？
微臣认为应该立即选立一位王子或者皇孙继承帝位。
好，你哋要拥戴我嘅仔铁灭赤王子继承帝位。
啊，但系。铁灭赤王子年纪太小，唔会令诸王心服噶。
所以应该由我监国几年，等铁灭赤长大之后，再由诸王推选佢，咁就可以啦。
皇后陛下咁做，微臣恐怕会引起诸王纷争，令到国家陷入混乱。
全国玉玺喺我嘅手中，有边个敢违抗我嘅圣旨啊？
Thank you.
莫言书文，圣上已经驾崩多日，但系南邳皇后唔肯召见群臣，又唔交出玉玺，实在令人担忧。
哼，月老那啊，皇后以监国为名，独揽大权，图谋拥立佢个亲生仔铁灭戚王子。佢咁样做，必定会引起诸王不满。
嗯，
但系铁灭戚王子亦都系先帝嘅仔嘛，由佢继位又有何不可呢？
袁泽丞相，铁灭戚王子年纪太细，由佢继位一定由皇后监国。皇后一向信任西域官员，排挤蒙古旧臣。佢当政之后，我哋就再冇立足之地。
嗯，冇错啊。
啊，咁啊，
所以我哋必须设法阻止皇后监国。
但系皇后监国系大蒙古嘅旧制，我哋唔能够反对噃。
诶，两位，为今之计，非靠兵力不可啊！
啊，出兵夺取帝位，
冇错。袁泽丞相，月老那颜，我哋都受过顾太子嘅大恩，太子含恨而死，佢嘅子孙受到冷落，我哋好应该尽力帮助顾太子嘅子孙。
冇错，大元嘅帝位应该由顾太子嘅后人承继。
哦，咁你哋打算点做啊？
袁泽丞相，我哋决定命令漠北嘅兵马喺上都集合，推选皇孙铁木儿继承帝位，然后立即领兵南下，占据大都，举行即位典礼。
嗯，
金麻辣大王系顾太子嘅长子，点解我哋唔推选金麻辣，而要推选铁木儿呢？
丞相，先帝任命铁木儿大王镇守和林嘅时候，曾经将顾太子嘅玉玺赏赐俾佢，方便佢号令兵马。我哋可以凭呢个玉玺作为先帝选定铁木儿大王继位嘅依据。
嗯，咁都有道理。但系我哋以漠北兵马协助顾太子嘅后人夺取帝位，先帝嘅其他子孙会有所不满噃。
嗯，
所以呢件事必定要先发制人。月老那颜，劳烦你立即去上都号令漠北兵马，我同袁泽丞相留守大都，防止有人乘机生事。
好，事不宜迟，我要立即去上都推选新皇帝。各位大王，各位将士，先帝临终的时候曾经指定由铁木儿大王继承帝位，但是南邳皇后有心专制朝政，任用奸臣，我们应该遵从先帝的遗命，推选铁木儿大王做新皇帝，稳定国家，不可以被奸人得势。
先黑汗驾崩，应该由皇后监国，然后召集诸王推选新黑汗。我哋唔可以随便拥立铁木儿大王噶噃。
系
啊，各位，各位，铁木儿大王系真金太子嘅仔，由先黑汗指定继承汗位， 有太子的玉璽为凭，各位不必疑虑。金麻辣大王，你是顾太子的长子，好应该向诸王诸将讲几句说话。大王，如果你不率先拥戴铁木耳大王，其他的人就不会附和的了。
但是我是顾太子的长子，我亦都有权继承帝位。
铁木耳大王手上有先帝赏赐的太子玉璽，由他继位更加令诸王信服。如果大王不出面拥戴铁木耳，帝位必定会落入他人手中，到时对大王和顾太子的后人都没什么好处的。
好了，各位，铁木耳的才能卓越，又有先帝的遗命，可以说众望所归。我金麻辣愿意推举铁木耳继承帝位，将成吉思汗汗、忽必烈汗汗的事业发扬光大。
啊，冇错啦，我哋拥戴铁木耳大王。
我哋拥戴铁木耳大王。
铁木耳黑汗万岁，大元新皇帝万岁。
铁木耳黑汗万岁。
31年正月，在位35年，年届80的元世祖忽必烈年老病死，南必皇后想独揽大权，但是以枢密使白颜、御史大夫玉璽帖木儿、右丞相元泽等人为首的蒙古元老众臣，依靠驻守漠北的兵马，在上都开平府号召漠北诸王诸将，拥立太子真金的第三仔铁木耳。铁木耳领兵回去大都举行即位典礼，成为后世所称的元成宗，而蒙古人就称呼他做元泽督黑汗。元成宗以兵变方式夺取帝位，开了元朝镇守漠北的亲王争夺帝位的先河。南必皇后和她的仔铁灭赤在争夺政权失败之后，情况是怎已经无从稽考了，而南必皇后的亲信就遭受到严厉的处分。元成宗继位之后没多久，白颜、玉璽帖木儿相继去世，由右丞相元泽掌管元朝的政权。
千年之铁木耳继位，是由李德能、蔡雅阁、曾永强、温泉、张建浩、谭翠莲和陈炳球这么多位联合播演的。